22:38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第一篇暖文章，题目叫做《悲剧和苦难》。悲剧和苦难，早晚都会与你见面，你根本无法逃避。他们会在一定的时间，以一定的方式出现。当他们降临时，你会被打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你会觉得你所遭受的苦难是他人所不知的。如果你属于另一种人，你就觉得这点磨难与他人所经历的风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，你只是沉湎其中不能自拔而已。不要被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极端所蒙蔽。一个被一根火柴烧死的人所承受的痛苦，并不少于被大火烧死的人。你的悲伤和痛苦因为自己的感知而更为真切，你必须接受他们，并认识到他们也是生活赐予的礼物，因为他们让你暂时脱离自己，成为经历过失去、悲伤和痛苦的人们中的一员。痛苦带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，它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禁锢。当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时，我们的世界是非常狭小的，被那些日常所需填满。逛商场、写论文、换汽车轮胎，猜想昨天向我微笑的那个女孩子是否喜欢我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所想。当悲剧和苦难突然袭来时，我们小小的藩篱被打破，我们的世界也被打乱了。我们一时间好像生活在尖锐刺耳的惊叫声中，没有出路，只有回声。那些昨天我们还念念不忘的大事儿，突然变得毫无意义。我们日常所想也变得微不足道。当我们最终从中走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有了许多改变。我们一度陷入混乱，手足无措，我们希望生活还像从前一样，希望自己有机会从头再来，但我们不能，我们已经改变，再也回不到从前，我们再也不会是从前那个自己了，我们被苦难带到了一个新的王国，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，也有责任把这种认识带回现实生活。这是我们重新考虑生活的机会。对待悲剧和苦难的态度是衡量我们力量的标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从小时候就缠绵病榻，还总是受到欺侮。如今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小斗室当中，每天将皮鞋擦得非常的光亮，将每件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。他没有朋友，只有自己的秩序，这也只是他对童年混乱生活的回击罢了。我还认识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，那时他还是个孩子，亲眼目睹了父母被害。他如今只想赚钱，过上他理想中的加引号的好日子。他说，我受尽了苦，有权得到幸福。我不能对这些人做出任何评判，他们每个人都比你我感受过生活中更深刻的痛苦。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作为对所经历痛苦的回答，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。有些人，比如我那位将鞋擦得很亮的熟人和那位一心赚钱的朋友，他们对待苦难的方式是将自己进一步与他人隔绝，也许他们别无选择，也许是伤痕太深，使他们无法承受类似的打击。但又如何看待那些工作在癌症病房的朋友呢？他不否认自己的痛苦，但也没有逃避，他接受苦难，泰然对待，并意识到这份工作使他成为深知苦难为何物的人们中的一员，因为他感受过死亡的临近，他选择与那些也在内心受到死亡的人们在一起，为他们分忧解难。我们应该把这些黑暗的时刻看作成长的时刻，那些对苦难避之有恐不及的人们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，他们没能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成长，认识到生命中更为可贵的东西，从而增加人生的体验。也许你的痛苦是因为你刚刚和女友分手，或你的宝贝宠物不幸去世，或遭受了失去亲人或意外事件的打击。不论你发生了什么，你都要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它的意义，你都要把它看成一种恩赐，让你重新认识生命的重要性。记住，虽然起初痛苦可能让你无法接受，不知所措，但时间会将它治愈。人都有一个奇妙的乐观机体，我们都趋向健康而不是疾病，你的心灵与肉体将会努力恢复。你要问自己的问题，不是你能否复原，而是如何复原。悲伤与痛苦有自己的期限，不过当他们渐渐离去时，你要小心地重塑自身。他们曾使我们的生活陷入混乱，但也给我们机会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。所以不要害怕悲伤与痛苦，他们会带给你超乎寻常的创造力。没人会去追求他们，但也没人能够躲闪。悲伤与痛苦就像爱情一样，使你更好地融入人类大家庭。要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，然后善加利用。苦难是炼金之火，使你更加纯净。我们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明白自己，一点点地知道痛苦和悲伤都是成长的财富。
再回首。 中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，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的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伴着我。
참들